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呼呼，
我是 Sammy。 今天我们欢迎新的特约嘉宾艺术史学家张雨玲。张雨玲，
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围绕这本书叫《日常天才》的这本书，它是讲美国上世纪大概最后的30年，一个特殊的一个艺术群体和现象，叫做自学艺术家。然后呢，这几年呢，因为在中国也兴起了这样的艺术家和群体，所以呢，我们这期围绕这本书聊一下。
对，然后其实录这一期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的本职工作的其中一个是创办了一个叫做素人艺术节 Almost Art Project 这么一个项目。那么正好我也是在书店里看到有两家，我在中信还有单向街都看到在主推这一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日常天才：自学艺术和本真性文化》这么一本书。然后我就说，哎，那正好可以结合一下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其实下个星期就要开幕了，这个第四届的素人艺术节。然后今天邀请张雨玲，也是因为其实雨玲是我第一届这个素人艺术节的出版人，然后雨玲也是因为是艺术史学家的这么一个身份嘛，然后第一年也帮我们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然后也帮我们撰文写了就是关于素人艺术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综述的文章，所以也特别希望那个，我觉得一开始其实可以让雨玲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素人艺术，还有关于这个词的一些法文英文的一些翻译的其实有很多定义的问题。
对，如果到底什么是素人艺术就比较一言难尽，可能我们逐渐会讨论当中会慢慢呈现。就是素人艺术呢，我就简单的说它一些称谓吧，就是在英文当中，就是大家熟悉的，可能最熟悉的还是 outsider art， 但是现在逐渐我们刚刚聊过，也是当代艺术圈开始觉得这个可能是1972年的一个名词，它的政治性和那种隔离感都比较强，针对性太强，所以基本上他们在介绍这一类型艺术家的时候倾向于用 self-taught art， 就刚刚胡说的自学艺术。那么在法国呢，实际上是让 Dubuffet 他开始对这类艺术感兴趣，然后所以他
杜布菲是一个艺术家，
对，是他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对艺术现象当中的这一类创作群体和他们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觉得尤其是启发了他自己的创作，所以他把他们叫做 art brut， 就是brut在法文里就是生的，没有熟的，比较原始的，所以在法文里基本上是这样说。那么中文里其实我当时第一届素人艺术节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该怎么用，所以我们也是追溯一些比较古老的经典吧，在中文传统里的，就是因为孔子说过那个会事后素，就是说素其实是一切的一个根源性的东西，简单来说啊，
对，
所以我们觉得素人艺术这个还挺贴切的，其实
而且其实胡胡在自己做调查的时候他也发现了，就是素人艺术这个是台湾用的比较早的词，
对，因为有一种说法，有一些说法嘛，就台湾会说什么素人歌手啊，
对，
或者而且我在没有素人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听一些台湾人说过素人艺术家，或者是提到过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巧合，就是两岸的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素人艺术家这么一个称谓，
对，其实也不算是，在我们当时在选的时候已经知道台湾在用这个词了，
知道，
然后而且台湾也是算是中文地区最早来开始做这一类艺术或者发展这一类艺术，包括写这一类艺术文章的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当时是有借鉴的。然后当时其实有几种选择嘛，然后有人也叫它局外人艺术，这就是完全是 outsider art 的原就是字面的翻译，然后也有人叫朴素艺术、朴质艺术，然后什么原生艺术也有很多啊。原生艺术其实是我们其实领域里知道比较多的，但是它可能更加在我的理解里面更加只是专指一些有精神病患的艺术啊。然后但是其实雨玲在帮我们写那个文章的时候里面有综述到，就是说更早的源头其实就是精神病人嘛。
对对对，是在1919年有一个德国的精神病院的医生叫Hans Rieshorn， 他在精神病院里就发现，就是精神病人他们有时候倾向于，也是像一个疗法一样，他们倾向于用绘画性语言来表达，然后这些绘画的作品或者这些像是涂鸦或者是也像是用就是视觉语言非文字语言表达的东西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搜集了很多 然后呢，他是在1922年写了一个精神疾患的艺术性，他主要还是从他的病理学角度来讨论这个事儿的。但这件事情肯定就引起了后面像是有一艺术，其实引起了艺术圈的注意。到后来比如说康定斯基他们受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 theology 对通神就是通神学的那个影响的时候，他们也引用这个东西，然后后来超现实主义也引用这个东西，说要有自发性绘画呀，绘画是直接从你的潜意识里迸发的，而不是跟其他有关的，所以逐渐就发展到 outsider art， 然后先是发展到让杜比菲那样就是 art boy， 然后 outsider art
那个是60年代还是？
对，那个应该是50-60年代。其实45年的时候，这个让杜比费就说了啊，不会，但是最后他成立组织啊，什么那个是到50年代，60年代
的
样子。
但是我们的定义里一般都认为杜比费是这一个类别，起码是原生艺术这个类别的一个创始人或者发起人吧。可以这么说吗？
对他，我觉得他是把它界限化的比较明确的概念，他提出了 art boy 是一个概念，然后他为他做了很多阐释。他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个美国，就是咱们这本书美国之所以兴起这个，跟让杜比费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很有关系。我看他这个演讲的名字就叫做反文化立场，其实就是讲这个 art boy 的。所以他是一个把他概念化的一个人吧。前面超现实主义主要是用他，用他的东西来作为他们的灵感，然后通神论啊什么，反正都是用它比较多。他进去还挺深的，我觉得。
包括他自己不是就等于是洛桑，瑞士的洛桑的原生艺术馆是他捐的。
对对对，是他捐的。
哇，你们一下把这个历史拉得好长。其实这中间我想我想补充一个，就这里面经常还会和一个叫民间艺术的一个概念混在一起嘛。因为民间艺术第一呢，就是说在美国它有专门的这样的博物馆，它就叫民间艺术博物馆。那民间艺术博物馆里面其实收藏了很多是这个我们提到的这种原生艺术或者是这种自学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同时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概念。然后在这个日常天才里面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去界定他要讨论这个范围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民间艺术。但同时呢，他又对民间艺术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民间艺术它很多民间艺术的艺术家不是那种自发性的，就是那种非正常的状态下创作，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客户需求，或者他有一种城市化或者是套路化的创作，
是的，
所以这个应该不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范围里面。
对，但是我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民间艺术这个东西跟我所定义的素人艺术是有一些相结合到的地方，但是只是民间艺术，尤其是在于中国的语境来说，民间艺术是其实它是有自己的美学基础和标准的，然后并且它有自己很长的一条怎么说呢，就是师承的一个线索在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很长时间之前啊，然后它有它的比如说怎么去用色，怎么去构图，它是有标准和规则，但是我们所定义的素人艺术可能是完全没有这些标准和规则的然后只是可能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素人艺术家，他是从小到大受到这些民间艺术的这些视觉上的影响，所以他在自己创作的时候肯定是会使用他们一定的视觉符号我是这么，
因为民间艺术的创作其实在中国包括到现在都还有
很
完整的一个检验。
是的
我看我之前我在搜集一些材料的时候，就是像洛阳有一个牡丹村，我之前也听别人提过，他们是每年可以为当地的 GDP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但他们是全村就是说集体创作，然后可能每人就画一个部分，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非常完整，那一张画就卖200块。那还有就像我之前在别的我在那个冯骥才的小说里面看到，他讲那个天津杨柳青讲的那个民间艺术，他们是一个家族传递，就是说就是好几代人都去做这个，但是这个都应该跟我们所谈的这个原生和素人艺术可能还是有一点距离。
对，因为他们主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是会被限制住的，因为他们有这个标准在嘛，他其实不能画出他们的框框，然后但是素人艺术很多是其实是用了他们的元素，但是加入了自己的这种创造力吧在里面的限制。
对，我觉得就是他的 motivation 有点不一样，他的原动力，因为素人艺术家，我觉得其实我们但凡做素人艺术节目就会不断在讨论素人艺术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说素人艺术家我觉得跟民间艺术家有一个主要区别，就是说他想表达自己，民间艺术家可能是想遵循传统制造产品，或者是为节庆准备一个什么东西，
他是为一个东西服务，
对，他的服务性比较强。但是素人艺术家大多数是他 那他是想要表达自己，不管是内心还是外部，反正他是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个东西。 这个会在结果上还是有差异。
没错。其实回到这本书上来说，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写的嘛，
就民主制学者和社会学家，
对，
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教授，
是，所以他的身份可能也就是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局限性在。那当然好的是说他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的视角，然后用社会学的方式来去分析，到底什么是自学艺术和这些自学艺术是的成因吧，或者他们是怎么被建造出来，他们市场是怎么被建造出来。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个是这本书我们三个人应该都很同意，就很难啃，很难读，
尤其是前半本读进去的话，本身写作的原因以及这个翻译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会有点枯燥，但后半本呢写的我觉得稍微更有意识一些。
还有就是说，因为他过度的用社会学的视角，他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被量化和被统计学来去解释的，
他也想构建一个理论。
没错，他忽略了很多艺术本身的精神性的和他心理学上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问题吧。但是确实是，这本书其实我是第一遍是粗翻，第二遍细翻的时候，我自己是看进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于我正在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人来说是很受用的，或者是说他解答了我很多问题，或者是他让我看到了很多我自己也觉得很有共鸣的点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讨论讨论，或者
对，我跟你正好相反，因为你是在做数文艺术节嘛，所以你肯定会跟你自己的工作经验联系起来。那我看到这本书正好我是产生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作者在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尤其是前面一小半部分，其实他是在提出，我觉得提出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所谓艺术的一个本真性，或者就说这种素人艺术家或者这种自学艺术家之所以被重视，或者是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他们跟受过训练的艺术家，这种专业的艺术家相比，他们的创作可能更加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或者说不是为现在一个成熟的艺术圈子或者是一个体系来服务。但是呢，同时他又在质疑是不是这些所有的自学艺术家真的创作的作品就是完全就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说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也在受慢慢壮大的这自学艺术家的这么一个体系在改变。就比如说他里面提到，就是说在美国，因为美国有很多这种各种少数主义嘛，就比如说黑人或者是不同的这种少数的群体，那么他们也很介意这个。那在自学艺术家的这个定义里面呢，一般来讲你必须是一个属于某个少数群体。那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自学艺术家，他就感觉自己不受重视。为什么？因为首先他是白人，第二他是中产阶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学艺术家群体里面，他就觉得没有人注意到他。而那些收藏家去关注这些自学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藏家群体的，他们希望你是一个就是说跟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就是你最好有点问题，然后你最好离他们很远，然后你最好你很怪等等，他们是带着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那这是他提出了一个。第二呢，就是说这里面他提到，就是说甚至有些艺术家为了这样的一些藏家的喜好在编一些背景和故事，就是说他可能他自己的生活很正常，或者他并没有那么的独特，但是他在编造一些这种故事，然后去迷惑这些藏家。所以这是他提到的几个质疑之一。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中间肯定有真正意义上的那样的自学型的艺术家，他的创作肯定是真正的就是说追随自己内心的，在中间肯定就是说跟所有的艺术家群体中间肯定也会混进去一些鱼目混珠的一些东西。
没错，我就像你说的，就跟所有的领域或者是所有的艺术类别都会存在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我看到最后就觉得它里面提出的问题可以套用于任何的艺术形式，就是当代艺术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你说哦，那什么都有好坏之分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他说的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觉得不是特别站得住脚啊。我不知道雨林怎么想。
对，我觉得胡说那个是存在的，首先咱们说这是一事实，但就是说比如说艺术家要有个 legend， 就是要有一个神话。
没错，
对，这确实也像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可能素人艺术家是这样的。比如说吧，就是现在在某些领域，或者说特别是在政治正确比较被强调的国家里，你要是想当政治家， 你也努力，要是黑人女性，或者你要引起注意，或者是对吧？这个就是说你确实是有点，特别是在那种语境下，他是一个美国作者是吧？嗯，对，所以说，嗯，这尤其是在像素人艺术这种又不属于主流的这个东西，要争取合法性的时候，就更加会用这些手段或者是。
其实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本书呢，它需要涵盖的尽可能广，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从读下来呢，发现没有特别多很生动的具体的好的这种自学艺术家的案例，所以我从头到尾其实对这些艺术家都没有留下印象。其实，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比如说三米，你也可以介绍一下就国外或者是国内一些这种比较典型性的。我看下来，我只记住了一个摩西奶奶。
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要回到就是到底素人艺术的魅力在哪儿，或者是说到底我们喜欢它哪里。就是我其实做了4年下来以后，我可能或者是大家最常去形容到底素人艺术的特点是什么的时候，尤其是在形容他们的绘画性的时候，那么可能用到最多的词就是它可能返璞归真，它朴质，然后它更加的能抓住一个事物的形，它的神，甚至可能这个上升的有点太于形而上了，但是对于素人艺术最大的或者是最多的形容是这样的。那么我就会去想，就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引入另外一本书，就是其实不是一本新书了，它这个中文版是2016年出的，就是宫布里希文集写的一本叫做《偏爱原始性：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就这本书再去讲这个到底什么是素人艺术，或者我们为什么喜欢素人艺术里头那些比较有特色性的，好像看起来很原始的这种很拙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它里面有运用到了就是雨林的一些专业知识，就是跟考古、跟古埃及、跟古希腊相关的，然后包括它里面曾经说了引用了一个西塞罗，就是是一个算是就最老的一个，应该说是演说家吧，可以这么去形容他吗？
修辞家或者是
演说家的这么一个，因为宫布里希在这本书里更多的是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出发来去描述素人艺术的这个画面啊，我就想引用一段他说的这个西塞罗法则，他就说西塞罗曾经说过，最能愉悦和最能打动我们感官的东西，恰恰也是我们很快感到厌恶而疏远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很难说清楚。一般来说，新的图画在美和色彩的多样性方面与古画相比显得更加光彩炫目，但是一开始就会迷住我们的视觉，但这种愉悦是不能持久的，古画的这种粗朴和古拙却仍然能吸引我们。这个是就是西塞罗自己曾经说的一段话，然后就是宫布里希来引述这段话，来说明我们现代人为何会偏爱素人艺术当中这种比较古朴的内容吧。
为什么素人艺术就一定是偏向原始性的呢？就没有一些素人艺术画得很当代或者画得很现代？
对，这个就也有，结果可能就会从我的素人艺术节的名单里剔除。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自学的艺术家，他们最后精进到可能他们的透视和他们去就是逼真的这种程度比很多专业的科班出身的艺术家都要好，但这些确实我会慢慢给它剔除出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模仿性，或者是他在刻意的去寻找一些职业的东西的时候，在我看来可能就对失去了他更加精神性的东西吧，
可以说这就是素人艺术家的一个，其实任何一个定义或者是一个群体，首先我们都还是要画一个圈子出来，
是的，
它不能无限的放大，
对，没错，所以可能确实是像你说的，可能在我这里面，在我的定义里面，可能素人艺术的这种原始性或者它比较古朴的这种风格是我比较看重的吧。
我就说我自己为什么喜欢素人艺术，或者是我记得Sammy第一次说要做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从内心还是挺支持的，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嘛，又是做艺术史的，我特别赞成那种，就是我记得当时因为就是发第一个素人艺术节的微信，当时写了几句话，我觉得就是挺是我的感受的，就是它就像那个线性的时空里的一个虫洞，就是说你因为就是说 人就是咱们肉身哈，就是大家都是人嘛，无非是被两个事情给锁死，就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我要说那个老故事，我以前跟三米说过，就是那个黑衣人里面，最后他们说银河系找不到，找不到哪儿去了，结果在一个猫咪的铃铛里，然后那个猫咪是一个，就是说肯定是一个反面的外星人嘛。最后虽然那两个黑衣人找到银河系了，那猫咪就嘲笑他说：“你瞧瞧你们人类，耽误了这，就是说就是这么久才找到银河系，嗯，你们就是被时间和空间给拴死了，因为你们的时空概念是非常受限制的。”你们的肉体，你们无非就理解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啊，所以我就觉得艺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功能就是说，它或许肯定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或许能够就是穿越肉体受到的这两条线的一个定位。所以我觉得素人艺术作为一个运动，作为一个 movement， 我是特别特别支持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努力，就是在这个线性的艺术史的旁边打一个 wormhole， 然后告诉你，哎，这边还有一个时空，不见得是你那个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一直觉得是很棒的，就是说，但是它可能在具体的论述当中，嗯，就是不断的升起来又消失在某一种不可能的东西上，就升起来消失，又反正永远不能被定义。但是它作为另外一个时空的维度是永远存在的，它有点像更就是那种更深奥的物理学的或者是宇宙学的名词，我也一下引用不来，就有点像那种东西。嗯，对我来说，
对，所以其实对于素人艺术的偏爱的这种观众啊，就我觉得我们三个可能都还蛮喜欢素人艺术的，然后其实都是从可能你艺术圈的中心的人发展出来的，就是可能都是因为你在受过了很高的教育和很长时间艺术熏陶之后，你可能慢慢的自己会，我不知道呼呼会不会啊，就是你会对主流的东西或者是所谓一些高雅的文化产生一些厌恶，然后呢，我自己在分析自己的时候会觉得说，是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你可能受感染太多，你沉浸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沉浸在这个当代艺术的世界当中时间太久的时候，你会对它厌恶，你会对它反感，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良莠不齐的嘛，你什么样的东西你都会接触，像我就是做记者的时候你是没有选择的，你要去报道你喜欢和你不喜欢的东西，你要去看你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你要去赞颂你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种厌恶感，然后这个时候素人艺术就像一个救命的稻草一样，你会打开你的一扇窗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会去抓住它，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需要，我现在正需要的东西。嗯，
我觉得艺术不管是素人艺术还是这种专业的艺术创作，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就是包括因为我其实在素人艺术节里面也买过素人艺术节里面艺术家的作品，小作品啊，就那个乌大维的那个梨树，我还看到他有天天在朋友圈在发那个，我还挺关注的，因为他还不断在创作，那么而且不断的在变化，那么我觉得这中间就相通之处在于，就是说即便是专业艺术家，他到了一个境界之后，他希望返璞归真，那么呢，那因为从收藏的角度呢，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作品，比如说我会去收藏那些就是说有比较真诚的那种，就是或者有真趣的那种，你觉得有点意思，而且这个艺术家是确实他没有做作的去创作这样的作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正统或者这种专业艺术定义里面有很多作品，其实它之所以重要，不一定是因为艺术家很真诚，是因为它有历史价值，或者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作。那么，但是呢，素人艺术它没有这个包袱，那它创作的过程中，它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反而就是说它可以摆脱这些束缚去创作。那但是我发现这中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刚刚正好聊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所有这个素人艺术其实都是相对专业的或者从事艺术工作或者是这个创作人发现的，包括像毕加索、杜布菲这种，是他们这些职业的艺术家去发现的这种素人艺术，而素人艺术在自己的真正的真实生活的圈子里面，他是不被理解的，不被认可的，就是说跟他一样的普通人，他不理解他在干什么，就像那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就他们都会面临一个家庭的困境，就比如说你已经成家了，有孩子，或者是有配偶或者等等，那你的创作很少说就是得到家庭的支持，往往是不理解，然后觉得你在浪费时间，或者觉得你有问题，然后呢等到成名了之后，突然一下子大家都对你很好，或者是一下子就是把你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那么就是这是一个很 就不能说矛盾，但是说就是很特别的地方。
对，它是一个现状，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喜欢这类型的，或者是发现这类型的艺术的人，一定是可能是最成名的、最专业的艺术家。
嗯。
然后同时消费这些人的，一定是精英阶层。但是来创作这些人的、生产这些作品的人，那他可能在社会阶层里是最低层的。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可能很有趣，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
是本来就说，比如说生活在怎么说呢？就社会阶层，我们首先要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因为那本书里面就提到嘛，就是有一位藏家他就说，在美国的一些那种中产阶级甚至更上层的，他说他在收藏这个自学艺术之前都不知道有底层这些人的存在，他是带着一个猎奇啊，或者是一个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的一个态度在收藏这些作品。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同样就说像主流的艺术圈子，或者是这种这样的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藏家，他们可能本身内心，或者说是不是我们人类都有一个从反自然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存在。但是呢，我这里要稍微插入一个题外话，聊另外一本书啊，就是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叫《天真的人类学家》。
嗯，
那这本书呢，第一呢，我觉得它的阅读体验要好很多，因为它写的，它是一个人类学家的一个副产品，它是在田野去非洲喀麦隆的一个原始部落去做田野调查，他也是鼓起勇气选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最后他发现就是说去了那个地方之后，跟他真实想象中的那个状况非常不一样。首先，这些原始的部落其实已经并不淳朴，他们有很多这种现代人都有的毛病，比如说他们很虚荣。那么那个他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雇了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就是当地部落的人，然后呢有一次这个随从就一直希望他去带他去要有排场，要有什么让他在他们部落的酋长面前有面子。然后有一次他出这个人的学子出了一个车祸，然后把牙齿摔掉了，然后他就去当地配了一个最廉价的假牙，但是这个假牙一下子在当地就变成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象征，然后甚至有这个当地部落人去故意把牙齿去摔坏了之后去模仿他去配这个假牙等等，就是他发现，然后当地更不要提就是那个没有干净的水，他还要专门去过滤，然后净化那个水，没有电，然后他发现更很可笑的是，他发现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对于非洲动物的认识还没有他认识
的
清楚，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科学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嘛，所以他们其实分辨不出什么动物的呢，比如说根据什么足迹来分辨，所以一下子这本书其实在打破，就是说很多人对很原始部落的一个想象，你不要把它过分的浪漫化，其实因为他们还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生产力的一个环境，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说在精神上就比现代人就纯洁或者是高贵多少，只是说他们可能还保存着一些习俗或者一些行为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缺少的。
这个我特别同意，就是说尤其是从收藏家的角度，其实收藏家或者是就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都会去浪漫化他们的创造，甚至说浪漫化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故事。但其实你后来去，因为做这么多年嘛，然后你跟他们有更深层的接触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之前你对他们的想象真的就只是想象，然后他们其实跟职业的艺术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的怎么样追求自己啊，怎么有激情啊，其实并不一定啊，是那样子的。对，但这一段好像并不利于我的销售，可能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你办一个这样的素人艺术节的过程中，你需要去建立一个标准，需要去筛选，需要去发现一些真正就是说你觉得作品也好，确实也值得推荐给藏家，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是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意义所在嘛。
所以包括看那个这叫什么，我老忘了，日常天才，我老记成它叫自学天才这本书。日常天才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特别有共鸣的地方，就比如说他说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人会，他们收藏家会去找他们的生平，会去找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故事会为，或者他们的人的身份，他们是少数群体啊，他们住在哪里啊，就会为他们的作品加分。这个是确实是素人艺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就我们这边也是很多艺术家可能在有藏家去买的时候，他会更关注他背后的故事，一听到这个人特别穷苦，越穷苦 他就感觉哦，那我越要支持他，可能这个时候会忽略他，
获得了一种自我的满足感。
对他，对他，他可能忽略了他作品本身是好是不好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现状。但我有时候会去想，它并不一定构成很大的问题。嗯，
我是觉得就是说，素人艺术它不见得是一个人的一生。
嗯嗯，
就是说你当他进入你的这个素人艺术的这个阵的时候，只可能只是他生命中的几年甚至一年，
是，
嗯，没有关系，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就是说，嗯，不是说你挑的人都是终身都必须是素人艺术家。嗯，我觉得这个倒这是就是你从时间性上也可以去选择他们，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样来
做。素人艺术跟这个职业艺术家其实又是一个平行的概念。有没有素人艺术家他一辈子就是一个业余，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份工作，或者他有一个平时有一个正经的事要去做，然后呢业余的时候去创作。但是我看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美国的这个素人艺术或者这个自学艺术家，他们其实好像就是已经是一个职业状态了，他平时就是以创作为主，他没别的事可做。
是，
那么包括比如说我们国内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包括通过素人艺术家等等这种活动，其实也有一些很大牌的画廊也带领了素人艺术家，甚至直接推到什么巴塞尔这样的平台上去。那这些艺术家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一旦被发掘被认可之后就变成一个职业艺术家？
当然我
然后那
很多，
这样的话他的身份会被改变吗？或者说他还是
应该改变
画在这个素人艺术家这个范围里面？
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本书里有不停的在提到局外人，就是局外人艺术，局外人艺术是英文 outside art 的直译嘛。然后在提局外人艺术博览会的时候，然后他们会，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在两个词在不停的换，一个是局外人艺术，一个是自学艺术。其实因为局外人艺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词最开始是从英国发起的，那美国人不太愿意用还是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博览会他们会，这些画廊会不停的去强调他们不再做 outside art， 他们不再做局外人艺术了，他们在做自学艺术。然后他们认为自学艺术和你刚才所说的这种职业艺术家或者当代艺术是可以并融的啊，但是那个outside art 这个局外人艺术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到当代艺术体系里面，所以他们现在在不停的重新给这个定义，然后不停的也在给大家去说 OK， 我这个做的不是局外人艺术，我是自学艺术。然后包括因为我们Almost Art Project 今年也第一年去了纽约去参展了这个纽约的这个 outside art fair， 然后那买家其实很多藏家会来问我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点懵，他会问你们是做 outside art 还是做 self-told art。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我当时会说哎，怎么会这么问，后来会发现原来是在美国这个语境里头大家其实愿意把这两者慢慢的区分开，因为他们会觉得 OK， 那我以后自学是可以进入到大画廊，进入到正常的这种当代艺术体系里面。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他们这个想法，你看那个 self-taught 这个词它是一个由过去式构成的形容词，对吧，就是说你以前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 self-taught，
对，
但并不说你现在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或者你不在 professional 这个体系当中。所以它这个是很方便，就是说很自然的就结合进了这个 professional 的体制。那么 outside 就是它永远是一个对抗性的，
但是同样的其实在欧洲大家还不太用，尤其是英国可能用这个词还比较少，或者是我甚至觉得没有这么用的啊，好像这个更成立是在美国的语境当中。
那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这样的素人艺术家或者自学艺术家他真正越来越成熟之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雨林刚刚说的，可能这个自学或者是这个状态可能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阶段，那之后他可能就是职业艺术家了，可能就是说他以后就没有这个标签了，他就是艺术家，或者他变成一个很知名的艺术家，大家只会把他最早出道的时候那几年当成他的一个阶段，那后面就完全进入到一个主流一个艺术行业的一个体系里面去了。
是的，而且确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确实有很多艺术家他也可能被我们所熟悉知道的这种当代艺术画廊代理，然后也去掉了他的标签。
那就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就是这个局外人艺术，可能这是他一辈子的一个标签，而且是他的一个定义他身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标
签，就是藏家购买你或者收藏的，
就是因为你是
局外人艺术，那是不是代表就局外人艺术慢慢的就退出历史舞台啊？
我觉得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对
这个定义，
对，他这个 outsider 这个词，确实他的这个二元性
有点强，
特别的强。
他对立性太强。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说有点像，因为他72年提出那个是革命的年代嘛，是反一切的一个年代，他这样提有他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特别是就是把事情都比较复杂化、细化的，就比较难用这个
对，
词儿。
而且甚至我其实是觉得，就是我在做的这个素人艺术，我觉得它跟当代艺术的关系应该是，它可以融入到当代艺术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它并不是平行的，它不是相
就
斥的。
成为这个艺术
嗯，
市场的一
对，
部分。
它成为艺术市场的一部分。然后，并且其实就像美国他们在不停的在说 self-taught，我在用"素人"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么考虑的。就可能回到刚开始最开始为什么要选用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在内地的用法，第一它有些模糊，但是你又能它模糊，你又能懂，就是可能我们提到素人你就知道哦，那就是一般人，就是没有学过的知识。包括在日本，其实 AV 不是经常用素人嘛？就是可
我
能
不
在。
知道。
啊，你不真的吗？对，然后所以经 常
他
用
其
这
他
个，
的也用，对，素
对，
人就是除了 AV 还有别的都是什么，
对，
都有素
业
人，
余，
只
反
要
正就
是业
是
余的都
对，
是素
大家都
人，
会说素人，就其实在这个语境当中，它稍微有点模糊，而我看中的就是它这个词的模糊性，然后我就希望说以后大家在讲素人艺术的时候，觉得 OK，那素人艺术其实跟当代艺术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他们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在于他们没有学过，我当然是希望未来是走这个方向，
其实从那个市场的角度啊，也就是这本书《日常天才》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越看就越觉得越熟悉。就怎么哎，这个一旦有了市场之后，其实跟我们现
一
在
样
的
一样的
整
问
个
题，
艺术市场
对，
运
是一
转
样一样
一
的，
模一
对，
样。就比如说你要有正规的机构代理，你一个艺术家不可能同时跟很多人合作，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市场做不起来。
没错，
那比如说你还要去注意你的一个作品的创作量，你不能说，因为有的素人艺术家可能创作量非常大。
对，
我看这里面有的艺术家一辈子留下几万件作品，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不可能消化。那你必须按照正规市场量，你要去
对。
控制量。那么甚至就是说，这中间你要被选择和淘汰。这中间提到有一些那个素人艺术家，美国的一些在收藏他们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不会去，藏家或者是没有人去告诉他们你的创作这部分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不能说所有素人艺术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好的嘛，你肯定有
当
不
然，
好的嘛，肯定有好的嘛。那正规的一个市场，他会逐渐去淘汰，告诉你这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创作了，然后你逼着你再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那有了市场的检验之后，才可以走到这一步。那么同样的，就是说这里面也当然也会有些市场的一些有好有坏，就比如说这个书里提到，就是说其实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一样的，有的那种低了或者是画廊组，比如说跑到这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然后呢找到这些艺术家，然后呢骗他们很便宜的价格，比如说几美元一张，然后比如说这里面有提到的25美元一张买下来，然后呢他跑到纽约去卖，因为这个艺术家根本不可能跑到纽约去，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嘛，他卖2500美元一张，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市场之后呢，其实这种信息上的这种剥削吧，可能就不存在了。那同样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艺术上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就比如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自学艺术或者素人艺术，如果你想长期作为一个职业艺术，甚至作为你一辈子的一个创作生涯来看的话，你的作品必须要走到首先是一级市场画廊，然后二级市场，然后还有博物馆等等，
对，
这个你必须都
这
要
个体系
走
要是
完。
完全的，
但是
对。
呢，那个可能也是因为素人艺术家的那个整体的量比较大，那其实一个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二级市场存在，那么就导致就是很多早期收藏的，当然早期的这种藏家也是良莠不齐的，很多也不是专业藏家，很多可能是那种有收藏癖好的人，就愿意把整个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人，不是那种真正的我要精挑细选作品这样的人。但后来就说这样的艺术家，你要逐渐的变成很职业，然后甚至进入艺术史，然后被重要的美术馆收藏，你必然就要被现有的这个艺术体制纳入进来。
对，但是这个我要插一句啊，就是这本书不是中文版是今年出的，但是其实它的原文是零几年，
它的整个数据和调查是在1994年一直到2000年，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在2000年
二
以
零
后
零
几年
四
写
年，
出来
对，我查过，这个是2004年写的，其实2004年到现在2018年中间13年，然后这13年尤其是在。 他后半本，就是他讲市场的这一部分发生的特别非常大非常大变化，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二级市场，其实在可能2010年之后，就是素人艺术的二级市场已经开始呈现挺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而且它里面有提到的这个93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是26年的这个博览会，其实它是在差不多是2007-2008年的时候转过一次手，然后转手之后他其实一下就变成一下就爆发了，然后他后来又在不但在纽约，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有纽约，2007-2008年之后他又到巴黎去开这个博览会，
上半年纽约下半年巴黎，
对对对，然后今年他又在巴塞尔，等于跟巴塞尔同期，巴塞尔同期的时候又做这个新的博览会，
就是在欧洲这个巴塞尔，
对，欧洲巴塞尔，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知道的素人艺术在大众视野或者说在当代艺术圈中爆发也是因为2013年的那一次，就是威尼斯双年展，这一次也是因为策展人当时在他的主题展里头将很多素人艺术纳入进来，并且跟很知名的这个当代艺术家同时展览，但是当然我们必须说这件事情就是把素人艺术和就是当代艺术一起展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开创者，但是发生产生这么大的这种影响力呢绝对是201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然后包括雨林跟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英国的这个 Museum of Everything 就是万物博物馆，这个是2013年也差不多2012年左右出现的这么一个专门展素人艺术的这么一个游击展吧算是，然后也是这么多事情发酵在一起，然后也就造成了现在其实素人艺术在市场上来说跟他写的时候的市场是完全不同啊，然后现在不单是苏富比，佳士得每年都会拍，而且现在其实在尤其是在美国其实素人艺术的市场非常好，然后它可以说是在每年跟博览会同期，因为博览会是1月，而且其实我当时觉得他们选择1月也很有意思，就是1月份在纽约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零下，可能就不是暴风雪就是零下大概10-20度的这种状况，其实艺术圈在这个期间尤其是当代艺术应该是一个淡季
的，
对，是个淡季，我就在想，这样我是完全自己猜测，他可能也是故意要选择这个淡季，这个淡季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房租会比较便宜，然后酒店也会比较便宜，他在这个时候选择做博览会也许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博览会的兴起，然后也就造就了很多二级市场，就是佳士得和苏富比都会在这个博览会同期做素人艺术的拍卖，
是一月份，
对对对，同一星期，然后这个他这个书里提到的这个美国民间艺术博物馆也会在这个星期举行他们的拍卖，他们的筹款晚宴以及他们一年一度最大的这个展览，所以他们现在有点慢慢的想把这一个星期变成素人艺术周，然后就是美国纽约素人艺术周，然后把同一期就是同时从你刚才说的整个完整的体系，从博物馆到一级市场博览会到画廊然后到这个拍卖行同时来发生，然后把这个事情再做大，然后包括其实他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是因为有很多很知名的评论家，纽约时报的这个什么Jerry Sauce 我们很熟悉的，然后 Roberta Smith 都写过很多关于素人艺术还有素人艺术博览会就是基本上是100%好评的文章，也是他们的加持让这个带动了整个体系吧，我觉得，所以其实这本书后半本的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跟现在相比来说，
我特别好奇就是拍卖行怎么叫这个叫outsider还是
叫
什么
民间艺术，
对，
它就叫 folk art
他们会还是把那些17、18、19世纪等等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古董啊
还有手工艺
雕塑啊手工艺啊放在一起，
明白，
因为只有这样才因为对拍卖行来讲它有一个成交额的一个要求，你一场拍得太低的话，它没有它不会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所以它把它归在一起，我看到这里面最高价能拍到我查到那个摩西奶奶的它最贵的是2006年拍到过接近$1,000,000，然后呢今年还出过几个30-40美元这个价格的记录，这个已经算很高的，作为艺术品来讲也算很高的，
对对对，其实里面还有几个它里面有提到什么 Henry Duggar 就它翻译的反正乱七八糟不是很规范化，其实都达到了差不多$100,000左右，但是其实素人艺术确实是在价格上来说很难突破7位数，6位数都很难突破，我说美金来计算，其实它确实是 这也是可能很多人为什么从当代艺术收藏转向俗人艺术，可能也因为价格上来说，它可能最便宜到几百美金，一直上升到可能几万美金，就基本上是一个很高的价位了啊，几万美金，
那
它很
从
难
入
再
门
往
来
下。
讲呢，就比如说像你今年去参加那个纽约这个 Outside 这个艺博会，那你有没有注意，比如说你
对。
周围的那些画廊啊等等，
太
他
不
们
一样了，
啊。
对，我觉得那个场子特别不一样，就是纽约就素人艺术博览会跟我们常去的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气场和感觉完全是两个，但是你会感觉很好啊，是很好的那种不同。首先就是因为素人艺术的一个特性吧，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个展位很小，但是他们选择基本上是从地面挂到天花板的这么一
对，
个
铺满，
铺满的方式，基本上每家都是这样的展览方式。
那
那
就以小作品为主，是吧？
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些素人艺术本身的这个创作者的一些局限，所以他们很难去创作大作品和，
他们一般没有工作室吧，
哎，
就在
对，
家
他们
里
就
的。
都在家里，然
家
后
里。
很多人都使用废料嘛，或者是垃圾啊什么这种东西制作很多。然后第二就是，每一个展位你都无法想象，就5平米，一个标准展位是5平米。就很小，然后但是每一家基本上除了就是像我说的卖6位数以上的这种画廊，它是不会把价格贴出来的，所有的画廊都会明码标价，把每个作品都写在上面，然后那个可能给造就了一个场域是卖场，但是这个比较好，对于生意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啊。然后基本上每一个进来的人，你会发现都会拿东西出去，就是那个基本上都是。因为作品小，所以基本上每个人手都可以提，然后手提出去就很多，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进来时候是空着手，但是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几个兜子拿出
从
去
市
作
场
品。
定位上来讲，有点类似于我们说什么买得起的艺术节这
哎，
种
有一
消费
点，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对，
博
消
览
费节。
会。
然后我们也，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然后也是第一次有这个中国机构，26年博览会的历史，第一次有中国机构去，所以很多人对我们很好奇，有很多人就会聊天聊很久，就真的有那种80、90岁的老太太，她说我来了26年。很多人会跟说我们来了26年，我每年都来，我每年都会来消费。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你之前有提到消费型的这么一个艺术品啊，它并不一定，对于他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想要未来是投资的这么一个考虑。
我能想象，因为这个《日常天才》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后面讲市场这一块就讲到，就是说，像纽约那个 SOHO 那个艺术区、切尔西艺术区等等。你除非是他们尊贵的客人，其实这个我们都理解嘛，就是说画廊普通的客人他根本不搭理你的，
对的，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包括艺博会，你去没你如果没有人认识的话，根本没人搭理你，
对，
所以在这种博览会上你是没有什么好的印象的。
对，
那但是素人艺术节可能就不太一
完
样，这
全
样的
不
博
一
览
样，
会就是
对，
第一你知道你买得起，
对。
第二呢就是说可能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更热情是吧？
没错，就是你基本上你随便走进一个展位就可以开始聊了，然后就可以聊很久，就好像大家对于销售这件事不像当代艺术就那种打着电话哈，每一个 sales 打着电话就说啊，
悄
我现
悄
在
咪
就
咪
要
的
make deal 啊，我就要，然后你销售跟销售之间还有很大的竞争，在那种就不会，在大家很 chill 的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来了人就聊聊了很长时
反正
间，
也明码
无
标
所
价，
谓，对，你要买就买，不买聊一聊嘛，就是这种感觉也感觉蛮好的。其实从市场每次跟胡胡聊天，总会聊到市场，然后。
没有，因为这个本身这本书里面后半部分就全
对，
是
都
这
是
个，
在讲，
就
而
是
且呢，
创
我
造
认为
市
就是
场。
说，其实这个市场跟这个市场是整个艺术这条路的后面半段，那前面半段就是创作嘛，对吧？发掘嘛，教育啊等等，后面就是市场嘛，你只有对接起来才是完整的嘛。
是
那
的，
以前
很
没有市
重
场的
要。
时候，其实这些艺术家就不可能
没
被
错，
发现
确
嘛，
实是，
没有人收藏嘛。那他这里面就说很多早期的这些艺术家，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创作的是艺术，
对，
他只是一种本能嘛，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人喜欢。
是，对，所以确实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最早在质疑我为什么要去买卖，就是卖这件东西的时候，其实都会跟我说这些东西是无价的，然后什么样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你
其
会，
实市场会让它变得规范，就像我前
没
面
错，
提到的，就是说那些他利用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告诉艺术家这边我25块钱买张，然后那边卖2500美元，那现在就不可能了嘛。现在
是，
有了这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就不可能了嘛。那以前就说没有市场之前，就是我记得这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艺术家，他在生前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那有一个职业艺术家，这个自学艺术家呢是一个黑人，他就 靠本能在创作，然后一个白人的一个职业艺术家，他就用50美分美式去买了一张画，最后买了他100多件作品，就没想到这个黑人艺术家呢去世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红了火了，然后这个作品一件一下涨了10万美金，这翻了多少倍了我算不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家属就来追讨这批作品，说你当时是把他爷爷的作品骗走了，然后还去打官司什么什么的，然后很多艺术圈的人就为这个白人艺术家就说不平嘛，说没有这个艺术家的话根本没有人知道你这个这个艺术家的存在，
是
那现在我相信就是说有了一个成熟的市场之后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
没错，
这样的，
而且确实是我一直就很坚信就是说你为了让显示出它有价格，你一定要让它出售，让它流通，让它变成商品，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说我觉得市场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支持这方面。
那大概入门级别或者是像比如说你去的这个纽约这个博览会，或者包括你们苏黎世界的这些作品的一个价格范围占什么？
我在美国我看到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都想买的一个50英镑，大概就是80美金左右的，是拿那个口香糖，就是一个流浪者，一个 homeless， 他自己画的，他就是嚼口香糖，嚼出来以后他就会把它摁成一个圆形，然后就在但是你知道那口香糖你再怎么撑它都不会太大，就是一个小手掌那么大的一个圆形，然后在那个圆形上拿牙签涂上颜料画的那种小画，这么一个他卖的是这么一个口香糖绘画，大概就是50英镑，然后80美金这样子的价格，然后一直到几百美金为主啊，然后3000美金以内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然后在我们这里其实是差不多，就我很 surprise， 就是我最后跟国际接轨了，就是这次去了以后发现，就是基本上我们价格也是从几百人民币到5000以内是大多数啊，5000到可能上万是小部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但是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雨玲知不知道，我们之前录过几期洛克菲勒，录过一期啊，洛克菲勒，然后也讲过很多就是跟这个 MoMA 相关的那个，其实 MoMA 的第一个馆长叫什么阿弗尔巴尔，他不是算是洛克菲勒夫人的叫什么最好的艺术顾问嘛，
对，
这么一个身份，他其实是特别大的素人艺术支持者推动者，他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从其实 MoMA 一开始3几年的时候就给素人艺术做过展览，然后做过很多展览，而且还给一些素人艺术做过个展，所以 MoMA 一直以来是美国的 MoMA 是一直以来是素人艺术可以说是收藏最早的一个机构，而且也是推动者非常重要的推动者，而且其实 BAR 也是因为就是一意孤行的要组织一个素人艺术的展览，最后被董事会开除了啊。其实我后来就发现其实都能连得上，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不但讲洛克菲勒讲到他，我们在讲到现代主义那本书的时候，讲毕加索的时候也有讲到过他，就后来
他想在 MoMA 做展览，但是董事会不同意，后来开除之后又反聘回来，就让他一心一意给 MoMA 去建立馆藏，
对对，
让他发挥他最
对擅长，对，他等于他想要做的那个展览就是跟素人艺术相关的，那对于在美国你可以想象啊，你说30-40年代这个精英阶层让去同意去做出这么大胆的一个展览，很难很难，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他真的是还挺厉害的，这只是一个插曲吧。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其实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主要讲的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范围，他连其实没有提欧洲，
对 对, 对。
那同样的就说也围绕着你举办这个素人艺术节聊了一下，其实整个亚洲范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种现象？
其实对亚洲最早的是日本，日本和台湾肯定是最早的，基本上
民意运动是吧，日本的那个
都
有过一个，
对对对，而且日本可能也因为对人家算是第一世界嘛，所以做这方面的机构比较多，而且他们其实最开始一直到现在，因为我2月份也去了一趟日本，就是他们是
我还经常通过代购买一些这种东西，但我都不知道是谁做的，因为代购不透露那个创作者的名字，
这么神，
很多，哎，下次我可以跟你讲
神秘代购，
就是日本还是从一个慈善的角度来去做，
对，有点 therapy， 就是组织有 就是有疾患或者有
对对对精神疾患
或者
身体疾患的人、
嗯嗯、
然后从慈善的角度去做、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几十年以来发展的并不是特别好、
嗯、
因为并不太注重这一方面艺术的艺术性而去注重了是它的治疗性啊、嗯、比较多，所以他们很难。但是台湾其实最早也是红通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差不多是70年代出来的这么一个素人艺术家，但最后也是过早的或者过度的被市场和新闻媒体消费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反转，就是到最后就是消失了，然后很多东西就不再存在。然后但是其实写这个最早的中文文献叫《原生艺术的故事》是台湾学者写的，当然这位学者现在已经不再写任何关于原生艺术的就是内容了，但是他确实是中文世界里头最早的。嗯，那么亚洲来说差不多就这样，韩国还有一些，但是也是还是跟我们比较像，比较初级阶段，但是亚洲确实是比较晚。嗯，今天就差不多了。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期节目中介绍的素人艺术节将在这个周五6月29号在北京798的 Tabula Rasa 画廊举办，欢迎艺术有毒的听众们来看展。在展览现场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示意您是艺术有毒的听众，您还将得到素人艺术节的隐藏礼包，